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跨党派议员正在组建一个专门的议员团，目的是要追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责任。报道说，代表纽约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汤姆·苏奥奇和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领导这个议员团的建立。 Axios 的报道说，相关的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成立这个议员团的目标是为应对21世纪最大规模有组织的侵犯人权行动支持相关立法。苏奥奇对 Axios 表示，一些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低廉，原因是使用了新疆的强迫劳动力。史密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进行的对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关押，是中国共产党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同时，外界关注参议院这个月较早时候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立法进展。该法案将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机制，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会推定凡是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的规定禁止进口这些产品。网约车公司滴滴全球星期四7月29号否认传媒报道称该公司正在考虑私有化来安抚中国当局并赔偿投资者在美国上市以来的损失。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中国打击力度扩大，这间中国公司一直在考虑退市计划，并得到网络安全监管机构的支持。滴滴上个月在纽约上市，在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44亿美元。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不实。声明提及该报道时表示，该公司确认上述信息不真实。声明说，公司正在全力配合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对公司的网络安全审查。在《华尔街日报》报道之后，滴滴的股价在上市交易中上升了40%，达到12.42美元，在公司否认后上涨了16.6%。截至到星期三，该股自6月30日上市以来已经下跌了约37%。滴滴上市几日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为由对该公司展开调查，要求它停止注册新用户。监管机构还表示，将从应用商店中删除滴滴营运的移动应用。滴滴上市是自2014年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上市来中国最大的股票出售。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新德里期间，美国和印度重申了深化安全伙伴关系的承诺。双方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情况之下，两个国家关系稳步改善。世界上几乎没什么比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了。布林肯在和印度外长苏杰森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是这样说，两国最高外交官还强调了解决阿富汗冲突的政治方案的必要性。布林肯说，上个礼拜有关塔利班犯下暴行的报道令人深感不安，亦都令人对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意图产生负面印象。他警告说，一个不尊重人民权利的阿富汗将会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他说，美国仍然在参与阿富汗事务，并正在努力让各方团结起来解决冲突。他强调，各方都需要认真对待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讨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在科威特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讨论新冠病毒溯源等议题。普赖斯在声明中说，国务卿布林肯与谭德赛讨论了继续改革和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并同时加强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准备和全面相应能力的合作机会。国务卿布林肯重申了美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额外研究，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更好地了解目前的疫情，防范未来疫情。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下一阶段有必要展开及时以证据为基础由专家领导的免受干预的自由调查。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说，国际社会就这个重要的关注问题而共同努力是很重要的， 並強調我們對以多邊方式更廣泛地處理全球衛生安全問題的支持。台灣政府有關方面正在對一名前國防部副部長和其他幾名現役退役軍官與一名中國間諜進行接觸的案件進行偵辦調查。鏡周刊星期三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說，台灣國防大學校長、前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和其他幾名現役退役軍官因與中國中央軍委一名駐香港的代表進行接觸，而正在接受調查。鏡周刊說，一名中國中央軍委的駐港代表多次到台灣與張哲平聚餐，並為張哲平夫人安排了前往香港的旅行。今年六月底卸任國防部副部長的張哲平說，他為這次旅行給了錢，在和同事朋友進行聚餐時從來都遵守嚴格保密的規定。張哲平並未有被拘留，他在一份聲明中說，鏡周刊的報導牽強附會，傷害他本人和軍方。張哲平在聲明中說，他從軍幾十年，他從來都有保持秘密的習慣，在沒有被批准的情況之下不會談論軍事事務。兩名美國參議員星期三7月28日說，他們正在推出議案，將禁止將19,000億美元的政府開支案中的資金用於購買來自中國電信企業華為和中興以及其他被視為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公司的設備。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和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沃納說，這些資金不應該用於購買有可能破壞美國電信網絡的設備。沃納說，由於來自美國救援計劃的歷史性資金，全國各州正在為他們的優質平價高速互聯網制定規劃，在此之際我們必須確保任何社區都不會犧牲網絡安全。科頓說，美國政府必須採取強而有力的行動，將中國共產黨切割出我們的網絡，美國人理應得到既可靠又安全的電信技術。華為和中興仲未就此發表評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而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和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播出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学者宋怡明的第二部分，谈论有关中国农民问题和海外中国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我们亦会报道东京奥运会上台湾和中华台北这两个名所引起的争议，究竟各国人民怎样看有关的争议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听证会上炮轰美国企业羞耻，因为为了商业利益拒绝批评中国人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多名两党的议员星期二向赞助奥运会的美国主要企业施压，要求这些大型公司采取积极行动，协助将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转移到其他地点举行。国会议员指控这些大型企业为了商业利益而拒绝批评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并且痛批出席作证的企业代表的说辞令人羞耻以及难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来自两党两院的成员星期二在一场以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企业赞助为题讨论了听证会上面，表示除非中国政府改变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以及香港等人权问题上面的做法和立场，否则赞助北京冬奥会的美国企业将成为中国人权侵犯的同胞。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对很多美国公司来讲，一旦碰到中国，所有问题都好像不存在一般的一切如常。关注中国人权问题长达40年的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追问所有出席作证的美国企业，在了解到关于北京种族灭绝奥运会的情况，冬季奥运会应该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以及城市吗？面对着史密斯议员的提问，透过视讯出席这一场线上听证会的美国企业包括可口可乐、Visa 卡、爱彼迎、英特尔以及宝洁，都不愿意正面作答。可口可乐公司全球人权副总理拉利是回答说，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立场决定比赛是否应该转移或者延迟举行，我们跟随着运动员的比赛。 Visa 公司全球赞助战略高级副总裁费尔柴德亦都作出了类似的答复，表示我们正在是在选址的问题上面没有责任。史密斯议员向美国企业喊话，希望出席作证的美国企业能够采取行动，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发挥着积极影响力，而并非是默不作声、视而不见。史密斯说，虽然你们的共谋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是你们在这次的奥运会的企业参与的确是有助于推动中国政府的利益，他们会将奥运会作为是平台来展示他的治理模式，同时告诉公众知，即使是犯下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罪行，都不会干扰平常的商业活动。听证会上面，对作证的美国企业代表拒绝对中国在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问题上面发声而深感挫折的，还有是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麦戈文表示，这是一个两党都很关切的担忧的议题。我们的对于发生在新疆，老实说，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都真的是感到震惊。来自麻萨诸塞州的麦戈文议员中话，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现时渐渐地了解到知情令到我们不能够在继续一切如常地进行。麦戈文补充话，我是认为这个当中特别是令到我们感到挫折的就是，而你亦都能够从其他的提问的人里面感受到，你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种经济胁迫，如果你说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是错误的话，这样都有可能导致某种监管上的报复行动。在星期二轮到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提问的时候，一度陷入了激烈交锋。科顿表示，这个是他参议员生涯当中参加过最令人难过、最令人羞耻的一场听证会。科顿一开始发言就严厉抨击作证的厂商在全程听证会上面不愿意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科顿说，他是很清楚你们在这场的每一个人被派到这里，大概都是有首席执行官或者董事会的指示，要求你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只字不提。科顿参议员众问，令到他想问的各位证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同意特朗普亦是拜登政府说中国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吗？爱彼迎奥运会亦是残奥会合作伙伴关系负责人霍若克是回答话，人权是他们是作为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亦是原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要交给美国政府或者其他比我们更加有资格的专家来回答。科顿紧接着问，好，这样我再问罗杰斯先生，你同意特朗普以及是拜登政府所讲的中共在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吗？英特尔的公司执行副总裁罗杰斯就回答说，参议员，我们是在新疆做生意，在国务院发布的报告之前就是这样，我读了国务院的报告，进行过研究，我是相信报告的结论。多谢你罗杰斯先生，这是一个直接了当的回答，这是科顿唯一满意的答案。他紧接着再问宝洁公司亦是 Visa 卡的公司一样同一样的问题，是否同意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所讲的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宝洁公司全球政府关系与公共政策高级负责人姆维尼亦是 Visa 公司赞助策略副总裁费尔柴德都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回应，表示他们支持全球人权，反对任何地方发生的种族灭绝，但是这个不是应该由他们来决定的问题，应该是将这个问题交给政府，并且尊重政府的决定。 科顿系继续系表示，咁好呢、这个系点解我要话呢、这个系我哋参加过嘅最令人难过以及令人羞耻嘅听证。显然你哋所有嘅人，除咗罗杰斯先生，系带住指令到呢度，唔系话任何会惹怒中共嘅说话。嚟自阿肯色州嘅科顿参议员喺国会政治光谱当中偏向于保守派，同国会民主党人经常系就各项议题激烈争执。不过星期二喺听证会上边，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却系罕见咁大力肯定科顿参议员嘅睇法。佢话佢系几乎完全咁同意科顿今日嘅讲法，响国会当中推动美国政府对北京冬季奥运会采取外交杯葛嘅马林洛夫斯基，亦都试图向作证嘅美国企业施压，希望佢哋能够响中国嘅人权问题上边有明确嘅表态。不过所有嘅企业代表都系以模糊嘅答复作为回应。马林洛夫斯基响对于长达六分钟嘅质询过程当中，都只有收到同前面议员问答嘅期间类似嘅打耍太极式嘅答案感到不满。马林洛夫斯基表示，我系认为呢个系真系令人震惊。佢话佢想要提出嘅就系种族灭绝系一个严重嘅侵犯人权嘅行为。当佢发生响一个国家，而你赞助咁样嘅活动，这个会有利于嗰个国家嘅政府，你系有责任噶。佢仲紧接住话，佢系非常之清楚，你系冇咁样做到嘅唯一嘅原因，你系知道如果你刚刚系讲呢啲系谴责中国政府政策嘅说话，你就会收到中国政府嘅压力，这个将会减少你哋响中国嘅获利。佢话喺某种程度上边，你系害怕咗佢哋，但系唔怕美国嘅批评。我认为呢一个系一个事实。麦哥文议员强调，佢系希望透过美国企业巨大嘅影响力，能够改变中国喺人权问题上边嘅政策。麦哥文表示，我哋系希望以一种好嘅方式嚟影响中国嘅行为。我哋认为你哋可以喺当中系扮演角色。与此同时，嚟自佛罗里达州嘅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星期二响马林洛夫斯基一同推出新嘅修正案，要求美国以外交杯葛嘅方式作为对中国人权问题嘅回应。华尔兹响星期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审议美国国务院2022年预算嘅会议上边提出咗修正案。如果修正案系获得通过，国务院将会被禁止提供任何经费给予美国官员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修正案内容中提到，任何拨款嘅项目或者其他人嘅拨款资金都系不得用于任何美国官员或者人员参加2022年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嘅奥运会。华尔兹在今年五月曾经推出一项名为是北京冬奥会赞助问责法的草案。草案将是呼吁联邦政府未来四年里面禁止和任何赞助北京冬奥会的企业签署合作契约。该个法案在推出之后，目前仲未有任何的进展。国会两党推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呼声日益增加。上个月参议院通过的大型抗中法案里面是包含了一项由海恩参议员以及罗姆尼参议员共同提出的条款，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派遣任何官员代表团到北京出席明年二月的冬季奥运会，对这个四年一次的运动会的盛会采取外交抵制，同时将焦点聚集在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上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曾经在今年五月公开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要对北京冬季奥运会予以外交抵制。中国否认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任何的罪行。北京声称批评人士所讲的拘留营为设置在新疆培训当地居民的职业培训项目。今年四月，中国外交部曾经威胁将采取强硬回应如果美国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散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放送协会 NHK 电视台7月23号晚在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时候，主播用台湾称呼以中华台北引导牌入场的台湾队伍。东京奥运组委会亦将台湾队排在中国队之前入场。而另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在介绍中国代表团出场的时候，使用了一张并不完整的中国地图，里面并未显示台湾。 咁对于台湾同中国嘅关系，日台中以至各国民众又系点样去看待嘅咧？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东京奥运开幕典礼上，当台湾以中华台北嘅引导牌入场嘅时候，日媒 NHK 主播就介绍为系台湾队，引起各国民众热烈嘅讨论。东京作家何其真情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
台湾ですって言った時、とっても自然でした。別に誰もまさか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です。
他说他听到主播说台湾队的时候觉得很自然，日本人认识的就是台湾队，没人觉得中华台北应该是正式的名称。其实日本国内平常转播国际性的运动比赛的时候，也都会直接使用台湾代表队，所以奥运直播这样介绍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在福冈担任一家 NGO 主管的石井英俊对美国之音说，日本人平常就是称呼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一种奇怪的称呼的，日本根本冇人听得懂，感觉好奇怪。佢觉得主播好自然咁认出台湾，就话系台湾，唔系叫乜嘢咧？石井英俊话
：Chinese Taipei という名前でオリンピックに参加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ほとんどの日本人は知りません。
佢话睇到进场嘅时候，举牌上边写住中华台北嘅时候，大家只会怀疑呢度系边度咧？台湾在奥运、世卫大会等的国际组织当中受到中国排挤打压的情形，所有日本人都不能够接受，他只是觉得很可惜，日本的力量不够大，台湾这一次还是要用中华台北参赛，实在很抱歉，日本应该更强硬一些。而他太太杨子就说
Chinese Taipei ってなっている方がすごく日本人としてはどういうことって多分思う人の方がもう多数ではないかな。
其实听到中华台北的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会问这是什么呢？尤其是现在日本人都知道中国对台湾的压迫，觉得很反感，所以看到中华两个字被强调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厌恶感。日本人对台湾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三一一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慷慨热忱的帮助，他们知道帮助他们的是台湾，不是中华台北。湖南省出身定居东京三年多的刘华说，日本人在小地方做手脚这种恶习他们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在奥运这种国际场合还这样做，令人是感到不耻。何况 NHK 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不可能事先没安排好就放任主播自由发挥，因为根本是故意这样说的，这个就是公然侮辱中国。定居东京接近50年的台湾人吴中元就说，他常年看到台湾队必须以中华台北的名义是参加奥运，心情很无奈。
李登辉时代有在争取嘛，然后阿扁时代有争取啊，可是到了那个马英九时代98年，根本就是前那时候就是根本没有争取。
他说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有是争取证明参赛，但是马英九时代根本就没有争取，这样友邦根本没办法帮忙。他说40多年前他刚刚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国际处境其实不是那么了解，近年来对台湾开始有更多的认识，但都觉得用中华台北是很奇怪的，应该是要用台湾。定居日本20多年的华裔女性小青说，
用中华台北也没觉得奇怪，比如说他没有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就好，中华因为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称呼嘛，也不一定非得说这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
他说用中华台北也都不觉得奇怪，毕竟没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就好了，因为所谓的中华是一个古老的称呼，现在的中华未必就是中国，重点是台湾是独立进场的，没有跟在中国的后面，他们就很开心，就觉得日本表现得不错。他与同样长期定居于日本的华人朋友都非常支持日媒主播用台湾来介绍，他表示他定居日本已经很久了，跟日本人相处时间很多，慢慢就知道真实而正常的世界是什么，所以想法是改变了很多。他说他们是支持台湾独立，他们觉得台湾才是民主的希望，所以主播说台湾他们是非常赞同，他们都觉得如果变成好像现在香港这样，那真是一些希望都没有了，他们非常担心台湾会变成第二个香港，所以都很支持台湾。定居台湾一年多的中国年轻人依依对美国之音说，
听到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到台湾 days，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高兴，真的是高兴的跳起来。
他说当他听到日本电视台直播介绍的时候讲到台湾的时候，他真的很高兴，他觉得日本是台湾的好朋友，不只是实时捐赠疫苗替台湾的疫情是解围，而且在日本主办的奥运会上台湾被证明了，所以他很感谢日本，以后应该全世界都会认识到这一点，纠正以前的错误。 台灣能夠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出現在國際的組織和活動，同時他亦都係好似聽到在中國玻璃碎一地的巨響，其中夾雜住中共官方非常之嬲的聲音，他仲想特別知道中國網民會用乜嘢嘅戰狼姿態對應。但是山東省青島市教師尹峰對美國之音話：，佢話日本一方面話堅守一中政策，一方面公開承認台灣，讓中國人係無法信任，用中華台北參賽本來就係1981年喺瑞士洛桑嘅協議，呢個係中國願意讓台灣嘅選手參賽嘅善意，日本應該要遵守規定。佢哋可以想像跟住落嚟嘅 NHK 一定仲會喺奧運期間利用台灣嚟到侮辱中國，咁樣落去只會引起中國人更加討厭日本。天津青年周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反正日本是主办国，要怎样介绍台湾都无所谓，亦都不会改变什么事实。日本这种辱华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美日现在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这种小把戏不算什么大事，对中国人来说中国队入场才是重点，其余的都可以忽略。对于本届奥运台湾代表队被规定不能够使用青天白日旗，改用奥运会指定的会旗的做法，福冈县 NGO 主管石井英俊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
グアムの旗が出てたと思いますし、パレスチナもなんかパレスチナの旗を出してましたよね。
他说关岛和巴勒斯坦都可以用自己的国旗出场，也就是联合国还未承认的实体，也都可以用自己的代表的旗帜参赛，甚至连香港都有自己的旗帜，只有台湾不能够用国旗，这样是太讲不通了。东京都的作家何其真情认为，台湾队用奥运旗入场其实是一个提醒大家的好方式，因为近一年半以来日本社会深感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对于中国在新冠病毒上的处理都非常反感，同时又对于台湾在十年前关东大地震的救灾埋近来的口罩支持等非常感谢。大家都知道台湾与中国是很不同的。
かえってその中華民国の国旗が出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中国の圧力なんだよね。
话藉此机会让日本人看到中华民国国旗竟然不能够进场，这个正是受到中国的压力，大家就更能够体会到台湾是怎样被中国霸凌，台湾的处境有几咁艰难。最近几日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日本人认为台湾是日本的家人，是他们的手足，家人被欺负了，参加奥运他是连自己的国旗都不能够用，这个更会让日本的民众想要保护台湾。虽然在奥运场不能够使用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但是东京铁塔为了本届的奥运特地将各国的国旗悬挂凌空环绕，其中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各国的国旗并排的不是奥运官方规定的中华台北梅花五环会旗，而是代表台湾的青天白日旗。对于东京铁塔上悬挂台湾国旗，何其真情话：
日本人って本音と建前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つまりテレビのね、NHK の中継は建前で、ギリギリ台湾です。
話呢個就係日本人善用表與裏嘅表現。表面上 NHK 主播係叫出台灣隊打擦邊球，但係正式國家嘅告示牌就標示中華台北，做一個樣。日本心裏嘅認同好誠實咁喺東京鐵塔嘅萬國旗上呈現。呢個就係以曖昧間接嘅方式承認台灣係一個真正嘅國家，理應同其他國家嘅國旗一齊呈現。呢個應該係官方半故意嘅做法，要表達日本人真實嘅心聲。湖南省出身、定居東京三年幾的劉華說，這個就是再一次證明日本人喜歡偷偷地是使壞心眼，他們明明知道不應該，他是故意在外面是被台灣用假的國旗，這種的嘔心的行為他在日本是看得多了。他們這群在日本的中國朋友圈都覺得是很看不起這種小日本的作為。当台湾队进场的时候， NHK 主播讲出台湾的时候，中国腾讯立即将直播停止，是转播其他嘢。结果中国观众看不到随后没几耐进场的中国队，中国网民纷纷在微信上留言表达对腾讯的愤怒。天津青年周震说，大家守了一个多钟头就是为了看中国队出来，看到是飞国旗，好不容易快到了，竟然就转播其他嘢。凭乜嘢没听过名的国家都播了，连台湾队都播了，但是中国队就不播呢？腾讯要跟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强烈要求处罚腾讯。他说后来朋友说央视频道看得到，但是他转过去的时候中国队入场已经过了，他实在是不能够接受，这个是中国人民的知情权，腾讯一定要公开道歉。 美国 NBC 转播奥运开幕仪式，在介绍中国代表队出场的时候，使用了一张中国的地图，里面并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帕拉塞尔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和藏南地区。NBC 主播温王强调，中华台北是40年前奥委会同中国妥协下的产物。移居日本20多年的华裔女性小青话：
像我们就觉得，哦，这个美国终于表态了，好像是应该表态了，那这个是，就是好像有希望了。
他说他们觉得美国终于表态，终于有希望了，他们真的希望在美国、日本这些民主国家能够支持台湾独立，成为一个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山东省青岛市教师尹峰说，美国和日本是最近总是在拉拢其他国家一起对中国霸凌，还经常说中国是霸权，他们连转播奥运这种根本和政治无关的场合都要想办法侮辱中国，这种居心不良是会让世界笑话的。台湾和那些其他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就算有什么争议也都是内政，也都不需要外国人指手画脚。美国媒体就是故意制造问题引起争端，美日才是真正破坏和平的问题制造者。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全世界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该中心的主任历史学者宋怡明多年来从政治科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从而使到他研究获得更加广泛的意义。而同时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宋怡明现在亦被迫要应对严峻的挑战，即是中国研究的持续恶化。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长期研究明代历史的宋怡明近年来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于当代中国历史，目前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虽然宋怡明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而且是从国际学术界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农民研究角度去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还是担心这类的研究会被误解。不是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关系紧张之际，宋怡明说越是在这个时候认真研究中国，努力和中国的同行保持交流和互相理解，就是最重要和必要的。而当今中国中共当局设置了越来越多言论表达禁区和学术研究禁区，违禁者将会受到降职、革职或者被嫖娼、被拘捕的处罚。在中国的研究人员因为禁区密布、红线错综而担心动辄得咎之际，宋怡明希望中国方面的人理解自由民主国家学术界的基本情况。这个就是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在哈佛大学，学术自由是不可侵犯的领域。宋怡明以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例，假如他们那里有同行的学者提出要开个研讨会，讨论中国当局严禁中国国内学者自由讨论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他作为这个中心的主任，一旦以这些问题太敏感为理由加以拒绝的话，他第二日就要下台了。宋怡明说，当海外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所处的生存环境差异越来越大的时候，双方的互相理解就变得格外重要。这种理解在很多时候牵涉非常个人化的道德伦理判断。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当中，宋怡明还就如何去应对中外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当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和限制，以及如何在面对日益增多和强大的压力之下保持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由、自主和诚信等问题，坦率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美国之音记者首先就问宋怡明在哈佛大学的网站上看到他在去年12月3号的一个讲座介绍，这个介绍说，过去70年大部分时间中国农民是否有一场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从在2020年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同样亦不言而喻的，就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得到他们被承诺的或者期待的革命，他们的革命经历非常独特。美国之音记者问宋怡明，他说的中国农民被承诺的革命是否就是承诺他们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呢？第一，中国农民的革命经历特殊，究竟亦在哪里呢？宋怡明就回答说， 这个讲座的内容就是他正在写的书收出来的一部分，这本书的题目还未决定，但大概题目就是近现代中国农村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已经接受了这本书，大约在2023年左右会推出。这本书里面会有记者问的问题的完整答案，但现在这本书还未出，他就只能够简单地讲两句。宋怡明说可以有些夸张的，就是正好是100年，中共建党以来一直承诺要改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承诺消除剥削，承诺消除农业的劳苦，承诺消除城乡不平等。所以我们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的经历，对我们理解整个中国革命，理解评价整个中国革命极为重要，这个就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宋怡明又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中国老百姓自己会想和理解的往事是什么呢？我们要想对中国历史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就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们要想理解历史对现代中国社会起的作用，亦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荷兰有一个学者叫做杨道威·范德普勒格，他的一个研究主题是农民的状况。他给农民状况的一个定义包含两方面的，一个是不平等，再一个就是处于弱势。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的扶贫运动没有影响，这个这样说可以说是乱说的。我们也不是说中国农民的生活没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假如这样说就说太夸张了。但是宋怡明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农民就是贫穷，务农还是苦差，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和城市居民相比是不平等。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去理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革命是不是就是耕者有其田呢？当然你可以这样问，但是宋怡明觉得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去讨论。最后他强调的就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去看，提出这个问题，研究有关问题，讨论有关问题是学者责任，并不是什么反华反中国。我们现在在2021年需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从客观的角度去讨论这些问题，不要以为这个就是反共产党或者反习近平又或者是反中国。历史学家就是有责任讨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又出了这本书，宋怡明希望中国的朋友不要误解他所提出的问题，从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来提出来，而不是从反中国的角度提出来。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在谈论明朝历史的时候，宋怡明说明朝开国第一个皇帝朱鸿武野心很大，试图彻底改变社会，改变老百姓的思想，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他的统治是封建历史专制的高潮。如果有人亦这样去描述中共王朝的开国皇帝毛泽东，又或者这样去描述喜欢坐龙椅的中共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究竟宋怡明会怎样去回答呢？宋怡明说，记者不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和朱元璋作比较的，以前的学者已经有这个讲法。他觉得刚提到的毛泽东试图改变社会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观点是宋怡明从哈佛大学的另一个教授包拔德那里获得的。不是这一方面，朱元璋和毛泽东比较特殊，以前做皇帝并不是为了改造社会而做皇帝，他就是为做皇帝而做皇帝，野心没那么大，他就是觉得我的势力很大了，我就应该做皇帝。但是毛泽东就不一样了，毛泽东虽然是做了皇帝，但是他说我不想做皇帝，但是我被逼要做，因为社会这么乱，我要将他拨乱反正。这方面朱元璋和毛泽东确实是很像。宋怡明又说，还有一点，其实朱元璋有一个很庞大的愿景，但未能够成功实现。毛泽东也一样，他曾经对一名外国记者说，我做国家主席十几年，但我只能够靠近北京几个小地方管起来。这两个人其实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景，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亦非常深刻的。宋怡明觉得这方面确实是朱元璋和毛泽东的共同点。中共政权比明代政府的力量要强得多，但即使是中共仍没办法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宋怡明说，我们听了习近平演讲一定要注意，今日的中国无论好坏，无论发展得多快，实力有多大，但是今日的中国亦不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时所要创造的中国。这个亦即是等于说，即使中共非常有力量，亦不能够完全实现他们的愿景。宋怡明又说，不知道普通人怎么看，但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这个就是改革开放到底是自上而下，还是由自下而上呢？他认为中国可以将改革开放理解为中共被迫要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利益而改弦更张， 所以在这方面他觉得毛泽东和朱元璋的比较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至于朱元璋和习近平比较，他就要多研究一下才可以回答有关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宋延明和陆德福一起编辑的论文集《中国三十六问》对一个崛起大国的洞察，这个导论当中曾经说，虽然关于中国的信息量增多，但要了解中国仍然很困难。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如美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一样，两国之间亦存在理解逆差。美国之音记者就问了，中国没有学术自由，没有表达自由，新闻媒体和学术杂志从选题到发表都必须要听从中共党当局的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党对学术自由的严控，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对美国研究更加是敏感。美中贸易有巨额的逆差，但他所说的美中两国之间亦存在理解逆差，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宋延明说，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集权主义，说中国有百分百的学术自由，这个是错的。但是你说中国并没有任何学术自由，是世界级的登峰造极的集权主义，这个亦是错误理解。他说他在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有各种各样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渠道。他说，
前一段我一个老师傅高义先生，傅高义老师去年年底过世了。我在那个他的一个为了他的一个追悼会，我曾经说一句说他是一个传教士。
宋延明说，在前一段时间他的一个老师叫做傅高义，他在去年年底过身。他在傅高义追悼会上曾经说傅高义是一个传教士，但是他传的不是某一个宗教，而他传的是一种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愿望。宋延明说，他和傅高义所有的学生后辈都应该要承继他的这一种使命，即使是美中关系更加恶化，我们还是觉得互相理解互相交流是极为重要的，即使是互相交流互相理解是变得更加困难，他就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宋延明又说，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非常严重，美国方面没可能无视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令到进一步了解中国变得更为重要，这个是他要特别强调的，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之下尽力理解中国是更加重要的任务。宋延明就希望中国研究美国的学者亦保持同样的态度，双方保持交流保持互相理解的愿望。虽然不能够保证这样就能够解决美中两国关系恶化，但是无论是怎都要为此而努力的。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去年宋延明在接受罗德学者与中国系列节目采访的时候说，对于致力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或者应届毕业生有什么建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一刻我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有这些，包括我工作和研究怎样能够最好地支持我在中国的同事，我应该怎样去应对美国越演越烈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我应该怎样去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当中某些问题重重的一面，这个不一定是中国本土志在中国研究未来学者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面临着越来越狭窄的知识交流空间和充满挑战的知识环境，年轻学者也应该要思考类似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就问，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话好像是谜语，而且是多重的谜语，例如说当代中国社会当中的某些问题重重的层面，究竟是指什么层面呢？是什么问题呢？再例如说类似的道德性问题，究竟是指什么问题呢？宋延明就回答说，假如这个是谜语的话，最好就不要解开，因为谜语解开就没有意思，但是讲实话这个并不是谜语。那个采访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的大学生和学者，所以他必须以敏感的方式去讨论他们所面对和宋延明不一样的问题。他说，
举个很显然的例子，我刚刚提出那个香港问题或者是新疆问题或者是南海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研究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一个中国研究机构。
宋延明说，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例如说他刚才提到的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或者是南中国海问题，因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中国研究机构，我们是不可能不举办一些活动讨论这些问题的。作为费正清中心主任，如果有学者提议说我们要开一个讨论新疆问题的演讲会，如果说不得不可以太敏感的话，第二天他就要落台了。哈佛大学的校长亦会要他辞职，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和在中国国内的同事和学生完全不一样， 他要强调的就是美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所以做法呢亦不一样。宋延明说，今天一开始谈偈的时候，他就记得他是跟中国改革开放一起长大的。他工作的这生人的一个基本体会就是交流越多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建议性交往政策的基本假设。但是最近因为中国的变化，因为美国的变化，他们应该要重新思考有关的假设。这个假设在过去40年里面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思考，现在必须要重新思考有关的假设了。宋怡明说，必须要问的是不是有一些交流现在已经不适合呢，不应该再交流呢？但是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道德的选择，而他不能够告诉人家他的道德选择应该是怎样。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个不单只是中国方面问题。从去年或者从前年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个中国项目，他的一个同事叫做陆梅吉，他是教法律的教授，他很深刻地讨论了有关的问题，话那个项目是一个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反智的反间谍项目。宋延明说，他这里讲的对双方交流面临新问题并不能够完全怪中国方面，美国也应该考虑自己做法，自己的政策应该怎样去改善。他强调，费正清中心有两名老先生刚过世，一个就是他刚刚提到的傅高义，一个就是马若德。他就跟他们曾经讲过话，宋延明你不用担心这一点，我们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初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研究中国的条件比现在更加差。但是作为一个50出头的学者，这些道德性问题，这些基本做法的思考需要都是他没有经验的，所以他接受罗德奖学金基金会采访的时候，主要就讲出这些涉及中国研究的道德伦理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宋怡明，西方国家很多从事中国研究人多年来就哀叹话，中国当局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的中国研究课题的否决权。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在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被迫要顾忌中共政权的喜好，否则就可能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就会断送自己的研究和职业前程。中共当局现在还将惩罚中国国内学者这套做法公开推广到国外，公开宣布对国外的学者进行惩罚制裁。这种局面使到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变成了中共墙内花园的花卉，使到西方国家的公众看到的中国是中共政权希望他们看到的样子。这里有两个问题问，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宋延明怎样看待做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的这种公开或者私下的哀叹呢？宋延明说，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对国外的学者进行惩罚制裁政策。
宋延明说，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国外的学者进行惩罚制裁政策是一个比较新的事情，目前还不清楚究竟影响有多大。他首先要提的，新的研究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影响，他很同情那些年轻的学者和学生，他们现在需要更加谨慎地去选择研究题目，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题目已经做不到了，因为没有资料、没有文献、没人敢接受你的采访等等。对于好像宋延明这一类年纪比较大的学者来讲，那些年轻的学者怎样做呢？不能够怪他们。我们年纪比较大学者认为做诚实的研究更重要，即使这样做会影响以后我们去中国的机会，他就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就是应该要做的。但是要承认，不是所有学者都受同样的影响，有很多问题、很多题目不敏感还是可以继续做的。再者，要承认我们做学问的决定并不是由中共是否给你签证而作决定的，我们要选什么题目、要做什么研究，这个是综合性决定，中国政府对他的态度是做决定的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够太过看重中共当局的控制权，他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不能够决定一切。而总言之，研究的大环境是改变紧，但是作为学者就不能够改变，一直要非常珍视同中国同事的交流，重视这些交流，但是我们现在亦要考虑不要因为这些交流而伤害了他们。我们现在面临新的问题，这些不完全是政治问题，不完全是造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道德伦理问题。关于道德伦理问题，宋延明要重复讲的话就是，你做什么道德伦理的决定是你的事，我是不会怪责你，这些都是个人选择。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哈佛大学是当今西方国家的中国研究重镇。 咁宋怡明作为哈佛大学嘅中国研究学术领袖，咁佢究竟认为西方国家嘅学术界可以做啲乜嘢去确保佢哋嘅中国研究嘅学术自由、自主同诚信呢？宋怡明就咁样回答：，
实在我说实话，我对那个中国学的未来并不乐观。
宋怡明话。好老实讲，他对中国学的未来并不乐观，他觉得前景并不是令人感到乐观的，但是他亦相信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同事一样，和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同事一样，会继续为了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学术诚信而努力，当然会有些障碍、有困难，但会继续努力克服。对于记者所提到的学术自由、自主、诚信，宋怡明话对呢啲事情嘅承诺系绝对嘅，具体咧，费正清中心要点样克服我哋面临嘅问题咧，佢仲唔知道。但系无论点样，会竭尽全力保持学术研究、学术发展同学术交流。美国之音记者最后就追加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宋怡明啱提到咗佢对中国学、中国研究前景感到悲观。咁佢就想问，点解唔系咁乐观咧？系咪因为宋怡明认为中国而家呢一种缺乏自由嘅状况喺可见将来会持续落去咧？咁宋怡明就话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谈论。第一个就系中国嘅学术控制确实会持续落去。咁到目前为止，并冇睇到任何可以令到我哋感到乐观嘅迹象。咁第二，从具体嘅角度嚟睇，即使喺疫情结束之后。为研究中国获取所需要的很多资料、很多文献，包括档案馆、图书馆的文献，再去中国做调查的途径亦会变得狭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总统星期二参观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并且向情报人员发表演说。他提到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日益增加威胁，他并且警告严重的网络袭击可能导致同主要大国之间的真正交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包括勒索软件攻击在内的网络袭击日益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以及是破坏。拜登表示，我认为很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们最后同一个大国陷入战争，一场真正的交战，会是因为严重的网络入侵的结果。今年较早的时候，美国一些企业遭受到的网络袭击对美国部分地区能源以及食品供应造成了影响。拜登总统上个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时候，提出了一份关键基础设施的清单，指出这些基础设施应该成为网络袭击的禁区。拜登政府上个星期指控中国入侵微软的电子邮件系统，并且表示中国过去十年间多次对美国的燃气管道网络进行黑客攻击。美国司法部仲将会起诉四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参与一项由中共国家安全部主导的入侵电脑系统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拜登在提到了中国威胁的时候，仲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切实要让中国在2040年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经济体。拜登说，美国必须在科技发展上面保持前沿地位。他提到30多年前他仍然是联邦参议员的时候，美国科技发股是入占美国科发股投入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排名世界第一，但是现时只是排第八位，而中国的排名只是从第九位是约居到是第二位。拜登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仲提到了美国和情报机关面临的其他安全威胁，包括虚假信息。他说情报机构给予他准备的当日的总统每日简报当中，俄罗斯正在是散播有关2022年大选的虚假信息。前中央情报局办公厅主任法伊法认为，在拜登讲话当中所涉及到的关键事项当中，他的首要关切就是中国。他对美国之后说，他的期望是情报界能够协助他以及是未来的总统制定应对那个挑战的政策，并且确保中国的任何作为不会侵犯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利益。不过拜登在讲话当中亦都提到， 美国需要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响应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风险方面有所合作。美国情报界领袖之前都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着最主要的挑战是来自北京的竞争。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上星期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是不再是地缘政治唯一的主要参考者，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家已经很清楚科技正在是经历变革，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竞争以及斗争的方式。拜登星期二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讲话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情报界发表演讲。他在讲话当中对情报人员表示感谢，并且强调他对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有信心，不会对他们施加政治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已经一年，这部法律以及最近的立法变更是北京方面压缩受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保护的自由空间更大努力的一部分。国安法导致香港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时候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指出，2019年抗议活动开始以来，香港政府逮捕了几千名的公开反对他们不同意的政府政策的人，记者因为履行职责而被逮捕，港府有关部门对新闻自由执意发动以政治为动机的打压运动。布林肯表示，北京在逐渐侵蚀香港的问责、透明管理以及尊重个人自由的声誉，打破了对香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所作出的承诺。美国面对北京对香港民主体制以及程序的压迫以及压制而采取了行动，国务院对7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进行了制裁，他们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联络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个机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施加影响的主要平台。美国的制裁冻结了他们的资产，理由是他们破坏了香港的自治。而此外，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商务部还颁发了商业警告，提醒美国企业注意香港破坏法治的国安法以及其他的立法变更正在对他们的商业运营构成的风险。国务院向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香港过去一年的发展对跨国公司构成了明显实际财政、法律以及声誉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潜在的电子监控以及是数据隐私的缺失、信息获取的减少、公司遵守美国制裁的可能遭受的报复、在香港经商的个人因为国安法可能遭受的逮捕。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个推文当中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新制裁以及商业警告显示美国将会继续为香港发声，促进追究北京的失信以及压制行为的责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